接下来请听《灿烂时光》。
午后三点，轻松一下，让我们用音乐、电影、艺术、文化为你做一场心灵 SPA。也欢迎你跟我一起共度这一段缤纷美好的灿烂时光。黄恩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很开心又到了教育电台彰化分台灿烂时光的节目时间了，我是黄恩。今天呢，113年的8月26号星期一，好，礼拜一呢是我们艺文小时光这个单元哦。那今天呢，特别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国立台湾美术馆，我们要来欣赏山水变奏李重重老师的水墨历程特展。李重重老师呢，在过去60年当中持续的投入现代水墨创作，以女性艺术家独特的诗意、温柔跟婉约，跳脱传统由男性主导的抽象水墨世界，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李重重老师的作品里面呢，有很强烈的声音跟节奏感，这真的是非常鼓励大家走到现场仔细的去感受一下。好，所以国立台湾美术馆呢，特别整理了李重重老师超过一甲子以来的代表作，包括他早期的油画，还有铅笔水墨速写，以及不同时期跟题材的水墨作品。好，那这一次这个展期呢，就会到11月3号。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了策展人来仔细的介绍李重重老师的这一场特展。好，来欢迎策展人吴超然教授，也是我们东海大学美术系的老师。教授你好。
欢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教授，就是其实国美馆的这个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计划已经推出好几档的个展，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前辈级的艺术家，然后好像从黄土水林梅树，然后上一次还有谢礼法，就是清一色都看到男性艺术家，为什么女生缺席了，怎么没看到女性艺术家？
是，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哈。谢谢，首先谢谢主持人给我一个这样的一种机会哦，来谈谈我对于李重重老师的这个展览的一些这种看法哈。那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重建台湾美术史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首先呢，它是在我们前任的文化部的部长哈，郑律金哈。部长呢，在他的任内所推动的一个呢，这个呢，文化的这种建设的这种计划。重建台湾美术史，并不是说台湾没有美术史，而是要从一个新的一个历史的观点啊，也就是说呢，要放弃过往啊，比如说在二次战后，当国民政府到台湾来的这种时候，我们从小从教育里面，比较充满着大中国的这种思想哈，或者中原啊，或者正统啊。儒家的这样的一种史观，那重建台湾美术史呢，就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新的一个立足台湾的一种观点哈。那这个呢，重建台湾美术史，它不仅仅包括对于艺术家的哦，从这个这个过去的哈、日治时期的艺术家的这种重新的这种整理介绍，也包括了呢，在我相信在日后还会包括了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哈、新住民。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1945年之后来到台湾这块土地的 当年的中国大陆的这种呢艺术家的这样的一种呢这种他的这种展览跟史料的整理。
重建台湾美术史，然后之前我们看到都是台湾籍的艺术家，所以我发现李崇崇老师他应该算是外省第二代吧。
是的，没错哈。
就我比较意外，哎，原来1945年之后来到台湾的这些艺术家也在我们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计划里面。
是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呢研究的一个这种案例了哈。也就是说重建台湾美术史它并不是一个英文我们讲的是 exclusive， 不是一个排斥外面的哈，而是希望 inclusive， 把这些的所有在台湾土地上面在这些呢 留下了他们奋斗的留下他们呢一个呢努力耕耘的一个痕迹的这些艺术家、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好，那李崇崇老师他的父亲呢叫做李金玉，好，他是河北人。那在对日抗战这种期间呢他父亲呢就是说呢因为接受了一个说的盐务的训练，这个盐呢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盐巴的盐。所以1945年呢李金玉老先生就带着全家人到台湾台南的七股，七股就是我们台湾文学上面
有盐山呢
是的，好，我们称之为盐分地带的文学基本上就指七股那那一带这样子。
所以李崇崇老师是在七股那边长大的。
是的，他是虽然是在安徽1942年在安徽屯溪一个黄山底下的一个古城出生的，但是1945年在他大概3岁的时候他就到台湾来了，就到台南这个呢七股那边定居，
所以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台南女儿。
是的，没有错，而且非常有趣就是说他虽然是外省籍的这个呢第二代但是因为那么小就到台湾来嘛所以李崇崇老师呢他在中学这种时代竟然参加全校的台语演讲比赛还获得了第二名。
你说李崇崇老师台语讲得很流利，甚至演讲比赛他都可以哦。
对，在他中学的时候。
这个很特别。
确实，对。
好，因为3岁就来台湾了啦，所以其实就是在台湾落地生根了。那李崇崇老师他是1945年之后来台湾的这个台湾籍的艺术家嘛，可是啊，真的也是好像我们重建台湾美术史里面到目前为止唯一出现的女性画家。
是，
就是过去那个年代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很少看到女性艺术家。
这其实可以从两方面谈起了哈。那当然就是整个20世纪以来哈，特别就是说，因为我先讲台湾的部分啦。台湾在1895年，就是清政府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之后，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嘛哈。那像我的父母那一代，事实上也是呢，在呢这个呢日治的这个时期里面中长大的。那在日治时期呢，基本上台湾的民间的社会上面，其实风气上面是比较保守的。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不容易看到所谓的，譬如说女性画家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种呢，这个呢，的一种呢，出现。固然我们在台湾的美术史上面，我们轻易的可以叫出几位，譬如说台展3少年之一的陈静或者呢，这个呢林阿琴女士。林阿琴女士呢是台展3少年之一的郭雪湖她的夫人那还有像周恒筹啊张李德和啊这些呢都是所谓的在日治时期的这些台籍女性艺术家。但是在一个当时民风比较保守的一个这种社会里面，女性结婚了以后基本上就很难像男性一样持续的把绘画或艺术当作是一个 career， 像一个职业生涯那样子去做一种追求。因此他们在婚后他们所留下的这种作品相对来讲数量就少了许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重建台湾美术史的计划里面好像女性艺术家感觉就很少很少出现，以为台湾女性真的缺席了这一块吗？没有，所以我们这次把那个拼图拼回来了。可是李崇崇老师他也结婚生子啊，他也是母亲是妻子啊，那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多的创作能量啊？他持续60年不断的在创作。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这种现象哈。根据我自己的这种研究跟一个采访了，那李崇崇老师呢，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中阶的公务员那 但是他们家有六个小孩，六个小孩在其实在那个年代的台湾社会里面是还算蛮常见的、
嗯、
可是如果要把六个小孩都培养成为有大专的学历，那个学费来讲的话是很大的一笔负担。
是啊，
这就是李从文老师呢，他呢在高中毕业以后，他选择了当时称之为政工干校吧，好，就是现在的政治作战学校、
嗯、
因为他是公费、哦
嗯、
所以呢他选择了政战学校的美术系、哦、作为他就读的一个呢这样子的一个呢这个呢地方、哦、然后就是说呢为什么是他可以就是说哎，不像了我们说哎，几位台籍艺术家那样子好像在婚后
相夫教子，他就没有时间去创作了。
是的，好，李松老师其实他的婚姻非常的美满哈。那他先生呢是一个就是说呢收入相当不错相当稳定的一位呢工程师的这样的一种的这种工作。那李松老师呢他在政战学校毕业之后他服役，因为是公费嘛哈，
对对，
所以服役了四年，记得是四年加一年哈，总共五年之后他就获得了相对比较自由的可以去找寻自己的这种工作、
嗯、
那因为他并没有生活的压力，
嗯，
所以基本上呢他就持续着他的一个呢艺术上面这种创作，之后我们还会再聊到他的这艺术上面的一些、哦、他遇到几个贵人哈、哦、这样子。
是，所以难怪李从从老师在过去六十几年当中他还是持续的不断的在创作，也因此才累积了这么多的作品。好，
是，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很好奇啊，国立台湾美术馆的重建台湾美术史这个计划已经推了好几个前辈艺术家、哦、像黄土水、李梅树、陈银辉、谢礼法、江明贤。哎，现在呢这一次推出的山水变奏李从从的水墨历程个展，却是一位女性艺术家。然后李从老师好像这一次也有来参加开幕式，对不对？
是的，他不仅有来参加开幕式哈，今天是礼拜一嘛，在礼拜六事实上还有一个呢、嗯、这个呢座谈会，他跟呢他的儿子呢都亲自呢就是从台北呢到台中来从参加这样子。
是，所以李从文老师也在那个开幕式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他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哪一些不同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一些呢都会出现在他的画作里面。好，那教授你为什么会成为这个特展的策展人呢？你跟李从文老师很熟悉吗？
事实上我在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他的这种作品的他的一个样貌哈，因为我自己的学术专长其实是关注现代水墨的这种发展哈，不管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或者就是这个呢特别是战后的台湾的现代水墨的这样一种发展、
嗯、是，
所以其实我蛮早就观察到
他。我还以为你是他的学生呢。
并不是哈。
好，一样都是水墨啊。
对，不过我自己研究的是艺术史啦。
嗯，
这样子。然后事实上几年前我也曾经在台北的尊彩艺术中心帮他的一个这种展览里面我曾经帮他写过一篇文章哈，所以我跟他的一种比较熟悉的认识大概是五六年前吧。
所以你是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女性艺术家，尤其出生在战后那个年代一直走到现在创作不断的？
这个当然就可以从战后的我们说台湾的一个现代水墨的一个这种发展这种历程来看哈。那首先呢就是呢台湾在二次战后的这个呢水墨发展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说在1950年代到60年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绘画团体哈，一个是五月东、嗯、一个是五月画会，另外一个是东方画会、
哦、
那五月画会的主要的领导者是刘国松老师。
嗯、
哦、那东方画会呢他们主要是受到曾经留日的李仲生老师的影响。好、哦嗯、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呢这种团体。这两个团体都是台湾在战后呢我们说把台湾的艺术推向所谓的现代。好、哦过程中呢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呢绘画总团体。
嗯，
李松老师呢在政战学校这种时期是1961年到1965年哈， 但是在1968年的这种时候呢，他加入了刘国松老师所组织的另外一个绘画团体，叫做中国水墨这个呢学会。那刘国松老师呢，基本上他在他是一个流亡学生，来自于祖籍是山东了。那流亡学生就是说，因为他父亲在对日抗战的这种时期呢，这个呢就是说不幸就是阵亡了，所以他是由母亲带大的。那流亡的这种过程中，他最后呢就是千辛万苦了到台湾来，他先就读师大附中，然后来考入了师大美术系。
所以李重重老师是跟随刘国松老师的画风吗？
应该是受到影响，因为刘国松老师其实在他在师大美术系的时候，他我们可以说他是个蛮具有一种反叛的一种这种思想，就是说对于所谓的国画这种传统的这种媒材跟一种这种观念，他有很多的这种质疑。
是
那在师大这种受到这种教育这种时候呢，也正是刘国松呢他开始去怎么样了，就去重新去思考，那所谓的这个水墨画或中国画他到了这个时代他应该走向什么地方。
是
所以他起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一个主张叫做革中锋的命。好，那我们都知道书法上面向来文人书画里面很重视啊，毛笔要用中锋嘛，那中锋就不偏不倚嘛。那刘国松认为这是一个城府的这种观念，再加上当时在台北的这个南海路那边有一个叫美国新闻处的，那个美国新闻处呢他提供了很多来自于美国的相关的杂志，报纸书刊，那很多当时因为台湾在1950年代、60年代很多台湾的这些呢年轻的艺术家，他们资讯是封闭的嘛，没有网络啊，许多的这种画册当时也看不到，可是美新处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国外的、这个、
就可以接触到西方艺术的风潮。
没错，
那李重重老师也因为接触了刘国松老师，所以感觉他的水墨画也有那种反骨的风格吗？好，我们先聊到这里休息一下。
好的，
来听一首歌，待会儿再回来。
好，
安排的是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 好，3:25，我们继续回到灿烂时光，带大家到国立台湾美术馆来欣赏山水变奏李重重的水墨历程展。它的展期呢会到11月3号。那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策展人，也是东海大学美术系的教授吴超然教授来介绍。教授，你刚刚提到就是李重重老师呢，后来他加入了刘国松老师他们所创立的一个中国水墨画学会，但是呢，当时还是以就全部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一个水墨世界啊。李重重老师他怎么样去跳脱那样的，就是那样的风格跟束缚，有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恐怕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李重重老师有一种天赋异禀吧。好，她虽然是一个女性啊，但是我觉得她个性里面有她强韧的一面。好，她出生在一个战乱的年代，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但父亲虽然不是一个所谓的职业画家，但她父亲是国立北平艺专所毕业的，专长也是水墨，就是中国画这方面。从小对她的耳濡目染啊，对，然后在李重重成长的过程中，也时常提醒李重重要写书法。要画画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我觉得李重重从小就比较是一种在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教育的养成这个环境之下，让他喜好艺术，而且觉得艺术是他生命的成长的一部分。
是，
这我觉得也就是回应到，就是说好吧，他在1960年代到了政战学校去就读美术系的这种时候，其实周边许多的都是男性的同学。然后呢，这个1968年他加入以刘国松为主的这个呢中国水墨画这种学会的这种时候，他受到刘国松的一些对于现代绘画的一些这样的这种启发，不管是在观念上面或技法上面。那李重重老师，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还讲到当时的这些呢，他到台北去跟这些以男性团绘画团体为主的这些呢画家们，
当时流行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啊？
所谓的这种对于现代绘画的一种风格，好，那这种现代就是反古典嘛，反传统嘛，好，基本上的这种走向是这样子。况且不要忘了，在1960年代，那是一个冷战的年代，在冷战的这种年代，是一个东西方对抗的这种年代。台湾呢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第一岛链上面重要的盟友啊。当时美军还是驻台啊，所以很多的来自于美国这种资讯呢，事实上在当时的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的美国新闻处、新闻署啊，这些这种地方，它里面大量的这种杂志啊，譬如说时代杂志啊、生活杂志啊、这些画册啊等等的，就提供给当时资讯比较匮乏的这些呢
艺术家
的年轻台湾的年轻艺术家非常重要的这种养分的这样的一种来源。
所以当时对李重重老师来说，不是只有传统跟现代的这种激变吗？还有包括 东方跟西方的对话。
是的，我在采访李重重老师中很有趣的时候，就是他说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从小就画中国画国画嘛，那他想要做一点比较现代的一种尝试，他父亲就在他的画的作品中再加上几个点景的人物，这个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种做法。但是呢，
是要写实吗？
他也没有走向这种写实啊。但是就是我们所想象的传统的国画，就是瀑布啊、高山流水啊、一间小茅屋啊、一个留着胡须拄着拐杖的老先生在山里面这种行走嘛，这是我们对传统国画
就是那种意象啊，写意啊，
那种意象嘛。但现代水墨不做这些，那既然是在现代，现代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去摆脱这种传统的这种羁绊跟那种束缚嘛，你要在一个面对一个所谓的工业化时代的一个来临。所以呢，李重重老师呢，就是说呢，在那样的一种我们说时代的一种气氛之下，他跟刘国松老师他们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这个对应的这种关系，那也是少数中的女性。
好，我们先聊到这里，休息一下，要进公益广告了，下半场回来再为大家介绍李重重老师的水墨历程特展。
哎，健康检查报告说我胆固醇超标了。
哎，新闻上营养师有说你是不是吃太多蛋糕跟面包了？
那营养师有说要怎么办吗？
他说要多吃点纤维，像是蔬菜、水果、全谷杂粮类食物都有，还有少吃三层肉、奶油、猪油等啊，还有少吃点甜点，对你有好处的。
好吧，为了健康着想，我愿意试试。
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关心您。
穿梭大街小巷，机车和微型电动二轮车省钱又方便。提醒广大车主，骑车不超速，路口让行人，遵守交通规定才是优质好驾驶。更要留意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未满30天请尽速续保，未投保会有75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未投保而肇事将处9000元以上32000元以下罚锾，请务必投保以免受罚。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又有第二胎了，育儿经费准备好了吧？
放心，政府有补助，读公立非盈利准公共幼儿园，每月最多缴3000元，第二胎以上缴更少哦。
我都是自己带，
自己带或是读私立的幼儿园，每月领育儿津贴5000元，第二胎以上可以领更多哦。
0岁到6岁，国家一起养，真是育儿的好帮手。
对呀，详情请上全国教保资讯网。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3:32:45，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教育电台彰化分台灿烂时光节目，我是黄恩。礼拜一我们进行艺文小时光，所以今天特别带大家到国立台湾美术馆来欣赏山水变奏李重重老师的水墨历程特展。这一次国立台湾美术馆呢，委托东海大学美术系的吴超然教授担任策展人哦，那一共整理了李重重老师过去60年来的一些作品，这里面包括早期油画一件，铅笔水墨速写121件，然后还有意大利纸手工画册8件，以及呢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李重重老师的水墨作品有88件。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里面只有一件是油画？虽然李重重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水墨艺术家，但是他也受到这个东西方不同的一个熏陶嘛。所以好，我们继续来请教策展人吴超然教授。老师，为什么只有一件油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在就是这几年采访李重重老师的这种过程中，我一直想去挖掘他早期的一些作品。那早期的这种作品呢，我看到照片发现他有一张早期的这个呢油画叫做陶小姐哈，那是他画他的朋友哈，姓陶
的
没有陶小青的陶，
好，
陶渊明的陶，好，然后是1968年他正在学校已经毕业了，和毕业几年时候这种作品，油画作品，作品不大。那我就问他还没有其他油画作品，他说都没有了。当时呢为什么都没有？他当时其实画了很多，据说呢，据他自己说哈，他当年还在台北中华路的国军文艺活动中心还办过了一次油画总展览。但是油画作品比较麻烦，就是说第一个它重，第二个它收藏占面积它大，所以呢在搬家或者一些这种过程中比较小型的肖像画，帮就是 请朋友同学作为模特儿的这些作品就送给他的同学跟朋友了、
哦、好，
所以手边呢自己根本没有留下几件
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陶小姐吗？
对，就是唯一的一件所以我在这次的策展过程中特别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嗯、一进门左边的那道墙全部给这张小型的油画作品
陶小姐、哦、这是那个李崇龙老师目前比较少数的一件油画作品，因为我看到水墨作品有80几件呢，怎么会只有那么一件呢？好，那胡超然教授来带大家走进这个展场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呢山水变奏李崇崇的水墨历程展，哎，几个不一样的重点。老师，你说这一次看展，建议我们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来看，比如说从他的艺术风格，还是或者是他创作的那个媒材嘛？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去看这个这一场特展？
好的，这个展览呢，就是说呢，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哦，譬如说李崇崇老师1960年代政战时期的政战学校时期的铅笔速写的这种作品、嗯，这是外界以前基本上没有看过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1990年代。1990年到1993年，李崇老师呢花了非常多时间在从事人体的素描、
哦、
这批作品外界也几乎都没有看过、哦、那还有一些呢，这种呢就是说水墨人物的这种作品，大概呢是1990年代的这种作品、
嗯、
外界也很少这种看过，所以这种呢就是说呢这一次的这种展览里面，这是一个观看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就是以前都不曾公开的一些作品，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
是的，
嗯，还有教授，你为什么一直说李崇崇老师的作品里面好像可以听到声音，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节奏感，可是画面明明就是静止的、啊、你听到了什么？
好，从两点来讲哈，第一个，李崇老师的他的这种作品很多的命题都跟音乐有关呐、啊，哈、
嗯，
比如说他说听到春天来了，比如说、
哦、
还有另外一件叫岛屿小夜曲、哦、
不是绿岛小夜曲、
不是，可能也是跟、可能是台湾岛吧、哦
嗯嗯、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呢，他的一种联想。那我这一次啊，因为就是我在他作品里面看到了或很多的这些标题其实跟音乐声音有关的，所以呢、
哦、
我的这个呢展览的这个标题我就用到了山水变奏、哦、就是变奏曲的这样的一种意思、
嗯，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从他的这个呢，他去命题，他的作品的命题、
嗯、
第二个作品里面的节奏感，好，我们在这次看到的这个现场这种作品里面，有一些是四连屏的作品，有一些是把两件作品拼凑在一起的这种作品，这些作品譬如说四连屏的作品，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节奏跟外在的形式上面构图上面的这种联系感、
嗯、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动态的，好，一种呢，譬如说他用到了笔刷，譬如说他用到了色块，譬如说呢他用到了一种渲染的一种方式，譬如说呢他用到了一些呢、哦、好像是我们去拓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呢四连屏这种作品它产生了一种连结性，这种连结性就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声音跟律动跟一种节奏、哦、所以呢我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我可以他在他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一种呢声音，感受到一种音乐的一种律动的一种呢效果。
嗯，可是教授，你刚刚形容那个画面呢、啊，那不是传统水墨，那是比较创新的一些不同的媒材加进来，然后是不是有点抽象啊？
确实是比较这种抽象，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水墨哈、
哦。
我来举一个例子了，譬如说我们到台北故宫，我们去看范宽的《西山行旅》。我们看到了一座巨大无比的华北的高峰、
嗯哦、
那在这个呢巨大的这个高峰底下呢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右边呢有两个呢这个呢商人，他们正在赶着一批驴子，驴子的背上呢背着一批货物，再从右边走向左边、哦
嗯、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这个呢高山流水，好，那在山跟山之间甚至还有宫殿建筑的存在，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些我刚刚所提到的商人、驴子、高山、流水、宫殿的建筑，这都是具象的，也是我们眼睛可以辨识的出来的。 可是李从文老师的这种作品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他没有这些可以辨识出来的物件，
嗯，
就是没有房子啊，我们看不到树木，好，我们并没有看到呢这个呢所谓的呢这个呢有房屋好或者人好在里面，他靠的是这些呢色块或者他的笔触或者呢他的一种呢明暗的一种效果或者他的一种颜色的这样的一种渲染、嗯、来去独立的去叙述构成了一件作品的主题，这个就是一种我们说现代水墨它的一种抽象性、嗯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地方，
色彩缤纷又优雅，然后呢有一些抽象的块面，这是李从文老师的水墨创作呈现的一个风格。那好，这一次呢展场我们有特别规划了五大子题嘛，所以教授带我们看一下这五大子题里面有哪一些精彩的作品，来讲一两幅那个作品的故事好了。
好的，如果我们从国立台湾美术馆的101展览室进去的话，一进去呢是一个是一个大型众空间，你从我建议观众呢可以从右边好就是逆时钟方向去参观这个展览，当然在一个现代的一种展览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强制观众你一定要去走、哦、左边还是右边、哦、但
为什么要逆时钟会比较有感觉、啊、
不是感觉的问题、哦、而是我有做了一个第一个是主题的一个安排，第二个是我们有个时间轴的这样一种概念、
哦嗯嗯、
好，那所以一进去的右边的地面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谈到的唯一剩下，对，唯一剩下一张油画就是陶小姐、嗯、好的这种作品，然后呢再往右边走进去第一个展览间，这展览间呢是它比较呢算是这个呢90、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个水墨这种作品哈，那这个水墨这种作品呢有许多呢是有比较具体的人物、哦嗯、甚至呢有鸟、哦、鸟类、哦，然后甚至还有一只狗，这只狗呢就是呢他们家以前所养的一只狗已经过世了啦，好，那这只狗呢据说呢跟他们李从文老师跟他这种先生的感情非常好，他现在因为疼爱这只狗甚至好不想出国，因为怕离开了这只狗太久这种时间会去想念他、哦、这样子、嗯、那在这个展间里面如果再继续往这个呢我们说逆时钟方向走的话会经过了一面墙，这面墙呢有的朋友告诉我说啊，老师那边墙只有三件作品、
嗯、
那三件作品他们仔细看了一下呢他的作品说明牌最右边的一件是来自于高雄市立美术馆的收藏、嗯、李从文老师的作品，中间那一件呢是来自于国立台湾美术馆也是我们台中的、啊、这边的这种收藏、
嗯、
左边则是来自于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收藏，所以北中南三个地方的这种美术馆的这种收藏李从文老师的作品我们把它安排在一个墙面上面、嗯、有的朋友就戏称这称之为三美图，因为都是美术馆嘛，好，
是
这样的这种作品，
哎，所以我们国美馆有关于那个李从文老师的作品
有
大概就是收藏了几件但
我印象中应该是有五件吧、
嗯、
对，
可是这一次展出的作品就是有比较多不同的类型不同面向，所以我们要去其他美术馆借展，甚至有很多听说是国内外的一些藏家帮忙我们才可以这么完整的呈现李从文老师的作品，
是其实我们在办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艺术家的回顾展的时候我们尽量会考虑到一种多样性、
嗯、
我们尽量避免他的展出的作品是来自于单一的一个来源，因为这样子是一个比较薄弱的一种呈现的一种方式，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这次这种展览呢就是除了我们台湾的这几个我们说台北市立美术馆国立台湾美术馆还有高雄市立美术馆的这种典藏跟他们商跟他们这种借之外、
嗯、
还有私人收藏家好、哦还有来自于台北的这个呢尊彩艺术中心、哦、他们的一些的这种收藏代理的李从文老师的这种作品这样子、
哦、所以要感谢他们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一些精彩的作品通通在国美馆一次呈现给大家，所以刚才 吴超然教授就是建议大家，我们进到这个李聪聪老师的个展的时候呢，可以逆时钟方向来走，然后走到中间就会遇到三美图。为什么是三美图呢？因为来自国内三大美术馆，就是国立台湾美术馆、台北市立美术馆还有高雄市立美术馆，大家大力的支持，完成了这一次美好的个展。好，老师，我们聊到这里呢，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再回来。来欣赏的是江蕙所演唱的歌《柠檬爱玉》。
呀胖胖呀甜甜呀有少年时青春的记忆，呀酸酸呀冰冰呀亲像爱情难忘的滋味，上温柔上甜蜜上解的人意，初恋彼当时想着伊望着伊心凉地吐开故乡的气味，
3:49，刚听了很好听的一首歌，柠檬爱玉，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好，我们继续回到灿烂时光，跟大家分享目前在国立台湾美术馆正在进行的山水变奏李聪聪老师的水墨历程展。那他的展期呢会到11月3号，请大家稍微记住一下这个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李聪聪的水墨历程展策展人，也是东海大学美术系的教授吴超然教授，来 为我们空中导览介绍，也分享李聪聪老师的生命故事。那刚刚教授带我们去看展，你说最好进去以后呢，就逆时钟的方向来走。那因为我们展场有规划五大子题，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三美图，就是三大美术馆的收藏之后，会进入哪一个展区啊？
之后呢，就会进入到呢，下一个这种展区呢，主要是以2000年左右的这个呢，它的一个水墨的一个开始要出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变化的一个关键的这种事情。
你说的山水变奏就在这个阶段吗？
对，
好，
是的。
那还有一个展出的主题是超以向外，我都不知道这样念对不对？
是，
这是什么意思？超以向外，
超以向外，像就是一个形象嘛，那你超越这种形象，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一种所谓的抽象的这样的一种境界。那个就是呢，大概是2000年之后到目前的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呢，这个发展中阶段。
所以这是李聪聪老师比较抽象的一些作品。
是的。
其实刚刚我有稍微看了一下李聪聪老师的画册，然后的确他那个水墨，你知道是水墨，可是就没有传统的那种山啊水啊树木啊或是房子在里面，它就是跟传统的水墨画不一样。然后呢，我还看到有一幅画作，很美丽，里面很缤纷的颜色，好像彩虹一样，里面还有一些粉色的。所以请问就是老师的那个现代水墨，他用的那个颜色跟我们传统国画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现在回应一下，就是所谓的这种现代水墨的这种抽象特质了哈。那因为古典的这种水墨，比如说中国画里面，我讲到了，我用我们台北故宫的西山行旅，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山嘛，而且我们知道是华北的这种山，我们看到了宫殿，我们看到了人物，我们看到了驴子，看到了高山流水，看到了树木，这都是具体的。但是呢，当水墨在20世纪，特别在我们台湾经历过了刘国松老师所领导的五月画会跟呢中国水墨画学会的这样的一种推动之下，它确实有一种朝向一种所谓的水墨的这个呢抽象化的一种的方式。这个抽象化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做一个总比喻好了，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江蕙的歌，它是有歌词的，可是如果我们欣赏的是一种乐曲是没有歌词的，我们只能仰赖它的节奏它的音符来去了解。所以歌词是一个具体的帮助我们去想象，可是其实音符节奏它也可以引起我们的一种想象，这就是我在区分所有的具象跟抽象它中间的不一样这种地方。也就是在现代水墨，他们要走向一个抽象化，他们就不依赖传统的叙述的方式，可辨识的方式，这是一点。第二个回应到色彩方面，我去采访过李聪老师家里面几次了，看到他的这个他的画具，他所绘画的这种工具，我赫然发现，第一个他当然也用中国传统的这些颜料，那这种颜料呢，其实中国画的这种颜料它有个问题，就是它色彩的饱和度不够高，不够亮，或饱和度不够高。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李聪聪老师他有用到欧洲的水彩，譬如说他有用到荷兰的水彩，他也用到日本的水彩，甚至日本画的这种水彩，日本画的颜料，还有呢，还有用到亚克力的颜料。譬如说他特别有讲到中国的墨条不够黑的时候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就用亚克力的这种颜料。那说呢，用到这个亚克力颜料呢，它会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比较深沉的一种黑色，那是他所想要的画面上的这样一种效果。
所以我刚看到那幅画作就很像一道彩虹啊。教授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它上面就是有非常美丽的粉色，那个好像真的就不是我们传统水墨会看到的颜色。
是的哈。李聪老师呢，他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他的绘画里面的这种色彩缤纷，他其实是主要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到另外一位老师的影响，就是1980年 有一位赵春祥老师，他从纽约回来。好，那透过呢，李聪老师透过朋友的这种介绍呢，认识了赵春祥老师。
嗯、
那赵春祥老师也是画所谓的这种呢抽象，好，这种绘画抽象水墨的一位呢，这个呢前辈。那他们俩就说呢，就是认识以后，赵春祥老师非常慷慨的帮李聪聪老师介绍了西方在二十世纪的战后的这些呢重要的这些呢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
嗯，
好，不管在技法方面、观念方面或者用色上面，我觉得这个对李聪聪的老师的他在色彩的运用还有造型上的这种运用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影响。
所以教授，那幅画作主题是什么？
在我们现场里面有两件作品哦，其实就是跟这个呢比较粉粉的这种颜色，一件作品叫《亲爱的春天来了之二》，好，另外一件作品呢、
哦、
叫做《给我一道彩虹》。
难怪我有看到那个就觉得啊，画面好美，感觉像那个彩虹，很梦幻的感觉。
是
哦，给我一道彩虹，就真的李聪聪老师的水墨画，跟你想象那种传统的山水墨画很不一样。有些抽象。然后也有一些呢是非常优雅美丽的色块，真的风格很特别。然后也是我们在暑假里面觉得哇很清新，很舒服的一档这个策展哈。好，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还有一点点，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教授最后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次啊为李聪聪老师策展过程里面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或是比较困难的吗？
这次我觉得就是说呢，我很荣幸呢，就是说获得国美馆哈他们的一种呢这个呢邀请哈，同时也是李聪聪老师他们说不敢说指定了，他们希望我来帮他们策这个这种展览。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像主持人一开始所讲到的，会去，我相信一般的听众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呢我们的这个重建台湾美术史的这个计划里面好像女性艺术家的参与
缺席了，或者
对，但是没有缺席了，比如说我们就让李聪聪老师先出席哈，之后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因为很多的历史的这种资料还在这种整理中哈。然后其实
而且你说未来可能会有原住民艺术家、新住民艺术家都会被放进来，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重建台湾美术史，因为它需要是有一种包容性在里面，
更全面性的，
是的，它不能有排他性，它不能说只有所谓的这个呢台湾人，或者这个呢受过日治时期美术教育的这些艺术家才是台湾籍的艺术家。我觉得真正的重建台湾美术史是要涵盖所有在这块土地里面落地生根，在这边努力奋斗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是台湾美术史的参与者，
是，也都留下了非常深刻重要的足迹。好，今天呢节目大概就只能先聊到这里，因为我们时间到了。非常谢谢东海大学美术系的吴超然教授，谢谢教授为我们导览目前正在国立台湾美术馆进行的山水变奏李聪聪老师的水墨历程个展，然后请大家记得哦，展期到11月3号。好，今天非常谢谢吴超然教授的介绍，谢谢老师
啊，谢谢黄恩。
听众朋友，我们明天见，拜拜。